不但人是动物啊，我们讲有情之物，人是动物，畜生也是动物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天人也是动物啊，鬼神、地狱都是动物。有情众生，我们今天叫动物吗？你看范围多大？六道以外的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都可以包括“无”这个字里面。“无”这个字包括范围太广了，设法界、一真庄严这一个字都包括了。我们通通要礼敬，然后那个孝敬呢，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。念念具足圆满的孝敬，你所修的叫普贤行。普贤菩萨跟大乘菩萨修行不相同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心。普贤菩萨念念都是孝敬的，他那个境界是尽虚空变化界。佛教我们要修啊，特别是这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你的孝敬不能够达到变虚空净法界，你所修的就不是普贤行。佛在经上说得很好，菩萨若不修普贤行，就不能圆成佛道。这句话我们听懂了没有？这句经文我们会了没有呢？所以我请李牧原居士啊，将来弥陀村里面建的这个念佛堂，圆形的，圆形的象征莲花了。这个念佛堂就是莲池海会呀。赵朴老给我们写了四个字，将来念佛堂就是莲池海会。我们居住的环境叫弥陀村，道场莲池海会呀，念佛堂里面供奉阿弥陀佛的像，供奉啊一万尊佛像，一万是比较圆满的，全部都供奉阿弥陀佛的像，这个用意是表法的。那么这个佛像，我们也由一切同修吧来认捐。佛像下面就刻你自己的名字，两重意思。一个意思，我们在这个念佛堂念佛是祝福海会信遥文嘛，一切祝福都参与我们共修，一切祝福所现的像跟阿弥陀佛一样无二无别，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。第二个意思， 是我们的期望。我们期望的，我们很快就往生不退成佛。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样子啊，跟阿弥陀佛的样子完全相同啊，所以这尊像是一切诸佛的像，也是我们自己的像。用这个来表法，表法是重要修学的方便，佛家讲的善巧方便。我们看到这种佛像，就要想到我要跟佛一样啊，怎样才学成跟佛一样呢？无量寿经、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华严经太长了，我们读到前面不知道后头讲什么，讲到后面前面就忘光了，经文太大了，很不容易掌握到修行的纲领。好在普贤菩萨把它归纳为十条，十大愿望，就是十大愿望也很不容易掌握，还是无量寿经好啊。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浓缩，是华严经的精华，便于读诵，便于受持，真正能把无量寿经字字句句的意思明白了、通达了，你就大开眼界了。你能把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都做到了，落实到你生活里面了，你就是修的普贤行，你那个十大愿望才圆满呐。那么你就很像一尊佛了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纵然不能入分正位也，你也一定入相似位了。入相似位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方便有余土，不是同居土啊。如果你要是入分正位，你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，这是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干。这总归结都是我们对事法、对佛法知足才办得到。如果不知足，还有贪心，你就很难成就。所以这一层深意要细心去体会。第二位菩萨，喜乐海极天王，名号里面很明显的显示出知足的妙用。所以知足常乐了，显示出啊常乐了，喜乐海极，海跟极是形容词，都是形容他的喜乐，喜乐无边，海的意思啊。喜乐高兴， 显是明显的。行高啊，这德行高妙啊，极表这个意思。为什么说他喜乐之行高妙呢？诸位要细细体会这个意思。如果你在这个世间得大富贵，显示出喜乐，不算高妙啊。像世尊当年在世，印度16大国王，经典里面记载的这些护法、大富长者，他们那个喜乐不算高妙啊。释迦牟尼佛所实现的，每一天你看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休，每一天忙着各处去教化众生，其乐无穷啊，这个喜乐高妙啊。凡夫不知道，凡夫看到释迦牟尼佛这种生活苦到极处了，而释迦牟尼佛自得其乐，这个乐是真乐，不是享受世间五欲六尘之乐可比的，自性里面流出来的真乐。在中国古代也有，很少见。孔老夫子有一位最得意的学生颜回，你看夫子常常赞叹他，颜回很穷啊，我们从夫子口中知道他生活的状况，一箪食一瓢饮，吃饭连饭碗都没有啊，用什么东西盛饭呢？用竹编一个篓，用这个盛饭，可见的他很穷啊，饭碗都没有啊。喝水连个杯子都没有啊。用葫芦瓢去舀水呀。但是瓢饮呢，是说颜回贫穷到这个地步。夫子说得好啊，这样的生活一般人过都感觉到很忧虑啊。而颜回的呢，不该其乐。颜回一天到晚表现的欢喜，这个是儒家的一个代表人物，知足常乐啊。那么在中国古代，颜回代表啊；在我们佛法里面，释迦牟尼佛代表啊。这样的生活，别人过起来 过不下去啊，正是夫子所说不堪其忧啊，大圣人不甘其乐，这个才真叫做喜乐害己。我们很不容易体会到啊，如果我们能够很细心很冷静的去体会去观察，你才能够得到各种之三昧也。粗心大意你看不出来，你体会不到。当然你更无从学习了，那么这是千言万语，总归结起来叫我们对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要懂得知足。为什么呢？知足之后啊，你的心是定的，定就能开慧呀。楞严会楞严经上讲啊，静极光通达了，你的心平静，平静到极处就放光。这个词的代表的发光地菩萨，就放光了，放光了，智慧现前。由此可知，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清净心上带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清净平等心起作用，就是真实智慧，无量的智慧啊！他怎么不欢喜？他怎么不快乐？那么如果从思想上来讲，世间人他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之处，他以为这些境缘之中有好有丑，有苦有乐，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出来的。诸佛菩萨觉悟对于人生宇宙的真相彻底通达明了，正如《金刚经》上所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他知道所有的现象是平等的，不但是平等的，而且是幻化的，不但是幻化的，而且是了不可得。所以他的心行呢，对着外面境界呢，永远是清净平等，那叫真乐啊！那个叫真自在呀、自在还有一层深意，能断境界，这才叫自在。楞严会上说得好：“若能转境，则通如来。”所以诸佛菩萨他能转境界，不被境界所转啊，这个就是真落了。 第三位菩萨最深功德床天王，功德修功有德，修功从总纲领上来讲，三十六度，这是修功啊。你所得的是什么呢？三德密藏，那是你所得的。这个说法，诸位听了啊，还是很模糊啊。怎样落实呢？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，齐心动力，一切作为与真如自信相应，你就有功啊。这个说法还是不好懂，我们把这个话了还要说得浅，说得明白。齐心动念与戒定慧相应，与戒相应，今日之下所谓的或情或理或法，你与戒相应，想一想，我起心动念，我言语造作，合不合情理法？情理法的标准在哪里呢？标准在经典，在一切经中，我们今天选择的是无量寿经。其实佛说的经论很多，无论依据哪一部经都好，但是你必须一门，你不能搞太多太杂了，太多太杂了你就没有办法，没有依靠了，一门呢、啊、我的思想我的见解言语跟佛在经上讲的相应不相应？如果相应，那你就如法了，如理如法了，如理如法了，这叫持戒，这是戒学啊。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表现在工作里面，表现在处世待人接物之中。换一句话说，遵循佛的教诲，夜夜依教奉行，正如同善导大师在《观经上品上增章》里面教给我们的，佛教给我们做的，我们认真努力去做；佛教给我们不可以做的，我们决定不要去做。这叫持戒。怎样与定相应？《金刚经》上有两句话说得很好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你与定相应。 所谓不取于相，决定不被外面境界相所诱惑，这是不取于相。我们今天看到外面境界就起心动念，这个不行的，这你着相了。他说外面不会被外境诱惑，这是本事啊，这是你真的有功夫了。内里面呢不生烦恼，如如不动啊，不生烦恼是不起贪嗔痴慢，我内里就不起，外里面不受影响，你就与定相应。什么叫修定呢？这叫修定啊！诸位同学要记住，修定不是盘腿面壁啊。你把盘腿面壁当作修定，你错了。禅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坐禅，完全是发挥《金刚经》上这两句话的意思。什么叫做坐禅呢？外不着相叫禅，内不动心叫住。你看看六祖这个说法，岂不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这两句话的注解吗？啊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，这个就是坐禅啊。所以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善财童子参访玉香长者，那是修禅定的。他在哪里修啊？在世禅当中修。这个世禅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所讲的商场啊，最热闹的地方啊。现在此地我们中国人讲超级市场，他去逛超级市场，那叫修禅定。啊，超级市场东西多啊，看得你眼花缭乱呢，看得怎么样呢？不取于相，他不着相。在这个里面呢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叫修禅定。可见的，他修禅定不是在打坐，他是在逛市场。我们凡夫对哪一种人起恭敬心呢？每一天面壁闭着眼睛在那里不动的，这个人了不起啊！你看看，哎呦，七天都没出定啊，他定功很深呐、啊。我们不知道那个逛市场，天天东看看西看看，那个人的定功比那个还高啊，不知道啊。真正有功夫的人，我们看不出来啊。那个盘平面壁不动的，我们认为那个功夫高，那是初级的修学法。天天逛市场如如不动，高级修行法我们不知道。这个高级修行的人跟我们凡夫没两样。我们凡夫市场上一逛啊，贪嗔痴都起来了。这个东西要喜欢起了贪心，那个不喜欢起了嗔恚心，不晓得人家在逛市场的时候修戒定慧，这是定的意思啊。慧是什么呢？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那是慧。所以《华严经》上法身大师教给我们，定慧在哪里修啊？最热闹的地方去修。你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是慧呀、啊！你不被外面境界诱惑啊，自己能够如如不动，这是定。定慧等值，也叫做佛慧双修。佛是定，是佛。 这是最深功德。那么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，断恶修善，三轮体空，三轮是不着相，断恶，不着断恶之相，你的心清净平等；修善呢，不着修善之相。如果着相修善，你所得到的是三界有漏的福报；如果不着相断恶修善，那是最殊胜的功德。可是从断恶修善四相上来说，没有两样；从用心上来讲呢，凡圣完全不同。凡人修福，圣人积功累德，圣人所修的是功德，凡人所修的是福报，怎么会一样？那么这个德号里头加上最深，诸位现在明白了吗？最深的功德场就是讲堂跟念佛堂啊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。讲堂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念佛堂能令一切众生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还有什么功德能够跟这个相比？你要是明白了，你才知道见讲堂。秦法师、大德居士讲经说法，见念佛堂，领导大众在一起念佛共修，这是最胜功德场啊！不过这个里面要认识清楚啊，我在这里不能不多说几句，怕的是大家生起误会。佛家任何一个道场都要懂得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你才会有真正的成就。念佛的道场也只能有一种仪规，念佛里面也是一个腔调，如果我们用的仪规不相同，念佛的腔调不一样，今天念这个调，明天念那个调，你这个念佛堂的共修的人，你怎么会得一心？你的功夫怎么能得力？所以念佛堂临众的法师或者是临众的大德居士，一个人呢、 这样才得力了。今天我念佛堂请假法师来念佛，过两天我再请一法师来念佛，每个人念的不一样，这个念佛堂人家就念乱掉了。这个事情很难啊！请法师讲经，我这里有个讲堂，今天请假法师来讲弥陀经，下一次又请一个法师来讲金刚经，把听众啊也听糊涂了。这个事就难了。你真正想建立道场，成就众生，不能随便请人讲经。我过去初学的时候，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，我在台中住十年了。我看到他老人家做的方法的确跟人是不一样，这个道场他一个人领导，念佛他教的，他没有请任何人来指导啊，莲社同修念佛没有过，顶多一年偶尔打一个佛七，请一位法师来主七。在佛七里头当老和尚啊，打佛七里面临终的还是居士，都是他的学生，都是他平常调教出来的。我看出来了，台中莲社慈光图书馆每一个星期讲经，我看到许许多多法师大德从台中经过，他老人家一定是去顶礼呀，去礼拜，送上供养，有的时候啊请法师吃饭，但是从来没有请法师讲经过的。不但不请法师讲经，连请法师讲开示都没有。我发现了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为什么不请法师讲开示？这个法师很有名气，我们大家很仰慕他的。他老人家告诉我，不行，他跟我们修的法门不一样。我们同修在一起，几十年，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共识。如果法师来给我们讲经讲的不一样，我们这个听了一定又有很多同修生了疑心了，起了疑惑了，然后不知道要费多少时间，费多少苦口婆心呢，才把他拉回来，这自找麻烦了。这个叫真善知识啊，真正爱护大众啊。给诸位大众在一块共修啊，他真正负责任。所以我们才体会到古大德所说的"灵动千江水"。 不动道人心呐、啊。古时候，这些大德们懂这个道理，所以可以请。现代这些出家的法师已经不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所以就很难。你请他来讲经，他讲他一套东西，他不顾你们的。如果你们这边是修净土宗，他是个修禅的、学密的，他来讲禅密比你念佛高啊，你听得出怎么办啊？你到底还是参禅去，还是去学密去呢？啊，还是继续念佛呢？就把你搞乱了。啊，可是古德，你要是请他来讲经，或者是请他来讲开示，他一定赞叹你的道场，赞叹你的法门，赞叹你们的老师，增长你的信心呐、啊。他对你这个道场有贡献呐、啊，没有破坏呀、啊，那样的法师当然可以请、啊，当然就没有问题了。这个基本常识。可是现代人没有这个修养，我们就感到很困难了。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原则，所以过去我在香港讲经，这是1977年，20年前。我在那边讲楞严经，释义法师来听我讲经，一连听到好几天，听得很欢喜。他是参禅，我是去念佛法门。虽然讲楞严，我也把楞严借归到净土。圣依法师请我到大屿山宝林寺，是他住持的道场，禅宗道场。我去参访，看到他们认真在坐香，我欢喜啊。那个时候他这个道场有40多位出家众，其中还有几位外国的僧人，每一天坐香啊。圣依法师请我在禅堂里面讲开示，我赞叹圣依法师，赞叹宝莲寺这个道场，赞叹这一些同修们在一起和睦共修啊。我帮助他，使他的这个信众对于老师更有信心，对于道场更有信心，这个叫赞叹三宝。我离开道场之后，还有几位居士陪我一道去的，在路上就给我说：“法师啊，你对于这个禅宗这么样的赞叹，你为什么不学禅呢？”人家是什么道场，我们就要赞叹这个法门呐。我们总不可以说你参禅很不容易啊，很难开悟啊，没有念佛好啊。人家已经在那里参了20几年了，我这几句话破坏人家道场， 那我就有罪过了，不可以这样做法的。我们要懂得礼貌，要知道怎么说法。所以这些同学问啊，禅这么好，你为什么不参禅去念佛？我只有说，我不是参禅的根器，他们的根器都高过我，我不如他们啊，只好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。我说的话没错，一定要懂得。你们同学在此地，也许还有几位还记得当年我到此地来，延培法师请我到他道场